好，欢迎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法新社报道，哈佛学生发现中国封杀数百个网站。亚特兰大法轮功学院在郡议会上做报告，讲述受迫害经历。加拿大法轮功学院感谢加拿大各界营救吴艳英。休斯顿周边小城居民踊跃学习法轮功。9月6日，法轮功学院在甘肃白银成功插播真相录像。湖南省嘉禾县王学忠杀父事件真相。本周获知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本周357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法新社2002年9月6日报道，哈佛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艾德曼今天指出，他所设计的电脑程式发现，中国不仅封杀了 Google 和 AltaVista 两个搜寻引擎，还封杀了数以百计的其他网站。他说，被中国封杀的网站迄今大抵上还都是机密，利用我的程式，我希望把这些封杀的网站列出来，以便有兴趣的人可以讨论并分析中国的过滤政策。艾德曼说，被中国封杀的网站除了 Google 和 AltaVista， 还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以及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卫报等英美各大媒体。报道说，在中国大陆无法上网的网站还包括美国联邦法院系统、香港民主之声、自由中国、西藏流亡政权、法轮功网站、马克思主义网站等。法轮功学员在亚特兰大市的郡议会上讲述自己和家人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的迫害。下面请看来自佐治亚州的报道。
8月27日星期二晚间，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考伯郡政府大楼郡议会会议室，法轮功学员李朝辉向新上任的议会会长、各位在座的议员以及各位来宾做了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国江泽民政府迫害，呼吁郡政府和公众给予帮助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法轮功是一项平和的功法，人们遵循真善人，做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介绍法轮功在世界50多个国家受欢迎，但在中国，江泽民政府却残酷打压法轮功的情况。然后他提到了他在中国时曾被强制放弃修炼法轮功，曾被洗脑和被逼去政府操纵的媒体攻击重伤法轮功。因为拒绝放弃信仰，他于1999年10月被迫失去在深圳税务局税务官的工作。2000年6月因去北京上访而被关押在北京信访办，在关押期间被虐待，长时间不让睡觉，不允许请律师等。他的妻子只因为在街上发法轮功传单而于2000年11月被关押劳教，至今在广东省女子劳教所。因长期被虐待和长时间做出口产品苦工，他的妻子现在几乎双目失明，家人的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被拒绝。吕朝辉说，这只是成千上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他强调，美国是在历史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获得了今天的自由，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正在为自由的信仰真善人而遭受迫害。正是基于真善人的原则，他今天在这里证实所受到的迫害，和诚挚地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对遭受无辜迫害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给予帮助。他最后感谢考伯郡议会所给予他的这个机会，感谢议会的支持。虽然他是最后一位被安排发言的，并且已经当时近晚间10点，仍有不少听众在场认真倾听。他对方光明记者说，考伯郡政府可能会与他妻子所在劳教所联系询问情况，要求释放他的妻子。这是放光明记者朱迪与雅成报道。
吴艳英是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他和很多人一样，因为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申冤而被非法关押。但是幸运的是，他在加拿大人们的帮助下，最近被中国当局释放了。请看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前几天传来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吴艳霞的妹妹吴艳英被当局提前释放的消息。9月11日，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的街头拉起了横幅，感谢加拿大各界政府和人民的援助。
现在在1年半的时间被释放，这完全是加拿大政府与人民支持和帮助的结果。
释放被无理关押的我们的亲属和所有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政府出面要求之下，到目前为止已有4名同加拿大有关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国释放。
这是方光明记者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是我们一定会想到那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没有海外亲戚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更需要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的援助，而最有力的援助就是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这场邪恶的迫害。休斯顿周边小城居民踊跃学习法轮功，请看来自休斯顿的报道。
9月7日星期六，休斯顿学员在周边小镇伍德兰兹的蒙哥马利县图书馆举办免费法轮功学习班，闻讯而来的当地居民有三四十人。一位学员首先用图文并茂的电脑投影给大家介绍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好处。他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真善忍法理与人体健康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他还谈了真善忍法理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接着法轮功学员给大家播放了8分钟的法轮功简介电视录影带，然后开始交工。居民们对法轮功学员举办免费法轮功学习班真诚地表示感谢，并希望在当地有经常性的集体练功，纷纷把电话留给学员们以便联系。这是放光明记者在休斯顿的报道。
最近大陆湖南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所谓湖南省嘉禾县练法轮功的王学忠杀父的新闻，但是据嘉禾县知情人士透露，这完全是一则张冠李戴嫁祸法轮功的闹剧，把一个法轮功明确拒收的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行为硬是安在了法轮功的身上。如果您想了解详细内容，请访问明慧网站。这篇文章是9月17日发表的，明慧网的网址是 www.minghui.org。 据自由亚洲电台9月6日报道，2002年9月6日7点15分左右，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的有线电视节目中成功地插播了法轮功的真相录像，该有线电视系统覆盖面积约3公里，白银公司的10万职工及家属都能看到，插播播出了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画面，大约持续了15分钟。本周从中国大陆又传出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他们是知桂香，女，31岁，吉林省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知桂香2002年7月19日上午在路上时被警察非法抓捕，仅一周后于7月27日被绿源分局的朱志山等人迫害致死。刘丽云，女，44岁，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刘丽云于2001年12月6日被非法判有期徒刑4年，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于2002年7月23日死亡。监狱称死于疾病，但知情人说刘是被监狱人员打死的，监狱人员强行将尸体火化以掩盖事实。陈延英，女，35岁，河北省宁静县法轮功学员。2002年陈延英被河北省高阳劳教所劫持，摧残1年后生命垂危，劳教所为推卸责任将他送回家，陈延英在家4小时后含冤而死。王禅，男，39岁，北京法轮功学员。2002年8月21日下午，王禅和同修于路平在山东梁山县汽车站被济宁警察郭洪涛等人带人绑架，在狱中他们遭受了警察疯狂的酷刑折磨。王禅于8月21日至8月29日之间被郭洪涛等人在济宁看守所折磨致死。王禅生前曾工作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后因江泽民集团迫害被迫长期流离失所，不法官员曾悬赏10万元追捕他。杨文华，男，48岁，黑龙江省延寿县黄牛场村法轮功学员。杨文华在99年7月后屡遭迫害，先后6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2年4月份被劫持近4个月的杨文华绝食抗议，6天后被释放，但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在上级的指令下再次闯进杨文华的家里搜捕，杨文华被迫逃离，但因绝食后身体虚弱，体力不支而死。刘志，女，61岁，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 刘志曾于2000年5月被非法劳教一年，送至马三家劳教所关押。释放后，刘志为了避免被610绑架洗脑，不得不流离失所。刘志于2002年8月20日被景铁派出所绑架到锦州市洗脑班。8月25日，锦州市610办公室通知家属说刘志死亡，之后当地公安迅速强行将尸体火化。窦和军，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于2000年底在郑州被绑架，后被关押在魏县看守所，之后又被关押在别处，几个月后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白秀华，女，40岁，黑龙江省阿城市法轮功学员，原为阿城市交界镇派出所户籍员，后因坚定信仰被开除，曾先后三次被非法拘留。白秀华在2002年7月8日再次被抓，当天开始绝食抗议，于2002年8月28日被迫害致死。肖成瑞，男，52岁，重庆市法轮功学员，2002年1月2日在重庆小泉宾馆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在江北区看守所，遭到野蛮迫害。7月上旬，看守所警察将奄奄一息的肖成瑞送回家，肖成瑞在2002年7月17日含冤离开了人世。本周有357人突破大陆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在强化洗脑及残酷迫害下所做出的一切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功。感谢您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见。